最不是在不是尼布加尼撒，是宁禄的时候，最早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宁禄就是他们的国父。所以今天巴比伦城啊，称为尼禄的城，也称为尼布加利撒的城，今天又称为海山的城。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历史上的确出了这么三个人物，一个是尼禄，一个是尼布加利撒，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海山。所以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我们就知道当初造巴别塔，巴别塔呢，实在说来就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巴别塔呢，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要聚集集体的力量，然后呢，能造一座塔，这个座塔能够升天，能够升到通到天上，免得我们被分散。这什么呢？这个就是大一统的观念，这就是大一统的这个企图。让我们记得，后来呢，神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但是让我们记得，到了尼布加利撒王的时候，你看见果然在政治上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就是巴比伦帝国所代表的。但是让我们记得，从表面上我们是看见了政治的巴比伦，就好像到了末日的时候，你若读启示录的话，从表面上看去，你会看到罗马帝国要复兴的。但是你读到这个，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特别提到巴比伦？而巴比伦呢，你发现17章的巴比伦跟18章的巴比伦不一样，一个是指着政治的巴比伦，一个是指着经济，一个指着宗教的巴比伦说的。所以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许多人不明白的地方。我们要记得，到了最后敌基督要统一他的局面，一面他用宗教的巴比伦，另外一方面他用经济的巴比伦。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将来根据启示录，将来世界的局面，大一统的局面，不只是政治的，是宗教的，而且也是经济的。那么让我们记得，关于启示录那个预言的胚，那个最早最早的胚，严格说来是在但以理书2章、3章跟4章。第二章是政治的巴比伦，第三章是宗教的巴比伦，第四章是经济文化的巴比伦，或者特别指着巴比伦城所代表的。而那个巴比伦城，如果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分明是将来的一个经济中心，分明是将来的一个贸易的中心。你如果读启示录，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呢，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讲到巴比伦的起源，讲到巴比伦帝国的开始，那圣灵就给我们看见，巴比伦不光是政治的一面，有宗教的一面，也有经济的一面。那只有我们从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我们才能认识什么叫巴比伦。那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因为圣经是用这个来代表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知道说，圣经永远是以巴比伦和耶路撒冷来做对比的。那如果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要认识巴比伦，那么你不能从一个角度去看它。如果你光从一个角度看，你看见金银铜铁；但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然后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到了第四章的角度，你看见它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它的。那么第三章的那个像是代表巴比伦，毫无问题，因为全部是金的。但让我们记得，根据第三章巴比伦，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那个大象，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要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他们只要一听见角笛、琴瑟、琵琶和各样乐器的声音，他们就当服服敬拜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宗教的巴比伦， 而这个宗教的巴比伦所要求的是敬拜。那么这个敬拜呢，不是一个地方的，是各方各国各族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将来这个世界大一统宗教的，就是宗教要统一的那个一个影子。我们知道从这里圣经特别讲的各方各国各族，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这个巴比伦帝国有统一的局面，那么不要忘记，因为他的宗教是统一的，因为有宗教的巴比伦，因着是宗教的巴比伦，所以现在你看见巴比伦尼布加尼撒所建立的偶像就得着敬拜了。那么只要你能够向他敬拜，就像当初主耶稣所受的试探一样，撒旦把万国的荣华指给主耶稣看，只要主耶稣拜他就好了，只要主耶稣拜他，他就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他。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三章，你只要拜一拜，全票都是你的，你只要拜一拜，你一定会把你摆放在一个某一个位置上。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表面上来看是政治的巴比伦，但是我们如果认识整个事情的真相，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是宗教的巴比伦在后面成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影响力。所以许多人为着要得着那个金银铜铁，为着要能够达到那个高的位置，他可以不顾所有的代价，他果然向偶像屈服。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宁可被放在火焰里面，结果当他们被放在火焰里面的时候，尼布加利撒所看见的不是三个人，乃是四个人。他说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在这里你看见说，当全世界充满了偶像的敬拜的时候，这里但以理有三个朋友，他宁可被放在火窑里面，他忠于他所相信的神，因为他知道只有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是真神，他应当得着敬拜。虽然他拒绝向偶像敬拜，他所得着的是火焰，他所得着的是死，但是在他的在，但是为着敬拜真神，他宁可被放在火焰里面。那结果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第三章，神很奇妙的保守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但是反过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的巴比伦不只是政治的巴比伦，也是宗教的巴比伦。那现在我们才晓得，为什么将来根据但以理、根据启示录的预言，最后不光是敌基督要统一那个时候的世界，而且那个时候这个世界所有的宗教都是统一的。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慢慢开始了，现在你看见说许许多宗教虽然不同，但是慢慢的经过圆桌会议，慢慢的经过各方面，你看见现在慢慢很多地方都一样了，这个信耶稣的人用了一些诗歌，那么我们知道别的宗教的人他们也用同样的诗歌，信耶稣的人用怎样的方法，他们传递他们思想的时候也用同样的方法，然后慢慢的就发现很多地方是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所以根据圣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个世界各个大的宗教要变成一个宗教。为什么？非常简单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巴比伦乃是这一切的母亲，换一句话说，乃是所有宗教的源头。那么现在如果我们也研究宗教的来源，让我们记得，所有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宗教，它的起源都是从巴比伦来的，最早最早从巴比伦来的。那在巴比伦的宗教里面有所谓的奥秘，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宗教的哲学， 那巴比伦，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天文学是非常好，那的的确是天文学。我刚才讲，我现在讲不是讲星象学，我讲天文学。但是很可惜，那个天文学的知识那个时候根本就是在那些巴比伦的祭司的手里。那这些人呢，他们是天文学家不错，同时他们也是巴比伦的祭司。那因为他们懂得天象，因为他们懂得天象，懂得天文，所以后来呢，就把它和巴比伦的奥秘就糅合在一起。这就是今天我们很有名的星象学。那么中国的所谓的易经就是从巴比伦那边过来的。那么这个易经这个东西，甚至于你可以用电脑来算的，因为有一部分就是根据真正的科学来的，把这些东西和宗教糅合的结果，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易经。很可惜，今天有人不读圣经去读易经。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让我们记得这些所有的来源，如果我们懂得，如果我们追踪西洋史，我们真的把所有世界的宗教把它研究一下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就像这个启示录，第十，就好像这个启示录第十，第十七章那里所说的，他是母亲，就这一切事情的母亲。换一句话说，巴比伦就是所有这些的来源。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寻找哲学的宗教的哲学的思想或者一些东西，你都可以追踪到最早最早巴比伦。所以因为宗教最早是从巴比伦开始的，然后到了印度，然后到了波斯，然后到了中国，然后到了全世界各地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种种。但是让我们记得，因为它是从一个来源来的，所以最后呢要回到同一个，要回到原来的根据。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让我们知道说，等到将来的时候，特别是到了启示录，这个世界为什么有个一统的局面呢？因为那个时候不光政治是个大一统的局面，而且宗教也是大一统的局面。那么这个局面到一个地步，就是就像在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样，这就像我们刚才这里所读的一样，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全世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向一个向敬拜。换一句话说，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敬拜，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宗教就糅合成为一个宗教。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宗教的巴比伦。它是从创世纪开始，很早很早，从尼禄开始。所以巴比伦的宗教，他们所拜的神就是尼禄，他们的国父，然后他们的女神就是尼禄的妻子。那么现在你，然后呢，这个尼他们所拜的这个尼禄和妻子到了其他的国家就变成另外一个名字。所以让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晓得这个巴比伦所以是巴比伦，从外面来看它是政治的巴比伦。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为什么，今天从如果我们从深入的来看，你到了第三章你就晓得，那个巴比伦乃是个宗教的巴比伦，是宗教的。那换一句话说，今天呢，有今天，从基督教角度来看，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看不见的一个灵界，在这个灵界里面有一个老大。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握在他的手下，那他为着要得着全世界，所以他可以把金银铜铁给人，你可以做金头，你可以你可以有非常辉煌的成就，只要拜一拜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那现在你看见但以理，就在但以理那个时候，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宁可死，他们宁可寻道，他们只能够敬拜天上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所以这就是但以理书 第三章
给我们看见。
很可惜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那么